我还在想，我可能没有什么特别要分享啊，因为我觉得这段人现在对付我的老我啊，所以我没有想啊。但是我感觉到刚才的敬拜，我非常的感动。感动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陈俊文牧师来的话，他已经有70多岁了啊。我就看到他是真实的把自己的那些皱纹、斑点等那的病，把它洗得洁白，洗出神迹奇事，一定要有神迹奇事。我觉得这样的一位老人，他对这个信仰这么的认真啊、哦！哎呀，我真的觉得我从心里面来敬佩他，我从心里面真的很来尊荣他。我觉得我的信仰没有这么认真。很多时候就这么混着过，我那时候我就觉得，我觉得这就是在我们一直在传讲心腹，我们要装饰整齐，真的是神把他请来，让我们这个群体就是要这样把自己的衣服洗白。你不是要认真的洗白，你的衣服洗不白的，你不可能除去这些皱纹、斑点、等着的病。这是我一个很深的，就是说灵里很深的一个感受啊、哦，也跟这个，因为这个经文，我一开始在想，哎呀，我说这经文又让我也搞不懂，算了，牧者来解释吧。当我发现了这个经文真的是好，跟这个特会啊相连，连的太好了啊、善人从里面所存的啊、从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你里面存的是什么？是不是真实的存神给你的？你是不是真实的要做心腹？你里面存的是什么？所以那个陈牧师啊，70多岁了还在对付自己。然后有时候我自己在想，哎呦，我说他是上海人呐、啊。他这个罪啊可能就特别的小气，所以要特别的来对付啊。我当时就是找这个理由，我觉得他是上海人，很注意小节细节。后来我发现我是上海人的上海人，他是上海人，他还能看中这个，我上海人的上海人能看到没看中，我把这个都不当事儿。所以我就觉得，我说神呐、啊、你要饶恕赦免我的罪，你真的要饶恕赦免我的罪，就是说这人听了我的话又去行的啊。这个人是什么？他是真实的来遵行神的旨意，他就真认识神，所以他走的每一步他都认识神，他都跟神同行，神就在他这一路地下自由来。当然要求神来恩待我们，所以如果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这是一个真理，我觉得这是一个宣告在我们里面，要记住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是不属肉体的。我就发现我从来从宣教回来，我觉得我的肉体可以说是造的，我在里面什么都不想干了，真的什么都不想干了啊。连等候神我就在想，神呢，你就是要来光照我，就是要像陈牧师这样，像那个江南一样。那个江南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表扬他，他说为什么你走的每一步你都求我的审判，为什么呢？等到耶稣真实的来了以后就不用审判了，他就是愿意活在光中，在他的里面神可以在他里面掌权，真实的掌权来审判他。你要不是真实的审判的话，你有很多的谎言让你可以过得舒舒服服的，就像没看见这些斑点皱纹一样。我觉得陈牧师在他的里面是光明的，是诚实的，他只要有一点不诚实他就要来对付，他就要把这个洗白，用耶稣基督血把它洗白。哦，我觉得这个给我一个，给我心里面，我就觉得我真的很惭愧。70多岁，我相信在世上的话，70多岁都是在家里面，可能都是享福哦，没想到要怎么来打麻将，来对付什么？70多岁还这样的认真，对神的话这么真实，就 就放在我们的眼前，我们可以请其他的讲员，但是神说一定要把陈经文牧师请来，因为我们这一个群人啊，是需要他的，是需要他那一份带给我们的。我要祷告求神给我们恩典啊！很多的时候我觉得确实是佳牧师带来了这个恩典，内在生活啊，跟神与神相交，但是陈牧师带来的是把我们的衣服洗白。你可以在陈就是江秀琴牧师带来这个恩典的里面，你可以活在这个恩典，你不用去洗啊，你也可以不洗它，你就内在生活也很好，就像陈牧师说的，感觉内室很好，营外也能做啊，营外我们很多事情都可以做，我们不动祷告都可以做啊。但是我觉得陈牧师带来了，江牧师带给我们的确实是内在生活跟神的连接，但是他带来的是要把我们的衣服洗白，把你们的皱纹斑点等在那边真实的洗。我觉得对我来讲，我自己扪心问我自己，我觉得我有很多的惧怕，我很难像他一样。我不是说我听完了我就可以做，我觉得我做不了。所以上一周的经文还是上上周的经文就讲，我信但我信的不足，耶稣说那就求主帮助。所以耶稣就对着这个人就显了一个神迹。我要求神给我恩典，有这样的恩典，让我可以像陈牧师这样可以把它行出来。行出来对我是很不容易的，我不知道对每个人怎么样，反正对我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我里面有很深的惧怕，有很多的拒绝伤害和捆绑。当然这些东西，有的东西是可以自行迎着追求神，可以有些东西是可以就这么自然而然向着神给你的恩典可以来活，有些东西可以自然除掉，借着神跟神的灵，但有些东西人是除不掉的。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这个鬼呀，你若不禁死他就不出来。哦，这个有些事情是你不大声的呼求他就不出去啊，你就要来征战。耶和华神在以色列人民刚刚进迦南在旷野的时候就说了，连耶和华神都起了誓，亚玛利人要向亚玛利人世世代代来征战。我就感觉曾经我们在这就是世界上这个亚玛这个老我这个皱纹斑点的很认真，所以你跟他在一起你就觉得有一种圣洁和权柄在里面。为什么他可以指出我们的错来，他也敢指出我们的错来，是因为他就活在里面。所以要求神恩典。我没有什么特别要分享的，好吧，时间给牧者。
自从因为八号到十号的这个心腹特会之后啊，特别是这个仆人祭司职分的这个启动的这个典礼以后啊，连续几次的这个恩高聚会的主题呢都是围绕着神的权柄与末日的大灾难。我觉得这个主题呢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这个位置呢，就是说我觉得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信仰的一个架构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架构呢，我们很多的操练啊你会发现都展不开展不开，就是他总是在说好像一个骨头，没有骨头只有肉眼的一个人眼的所以呢他的这个架构是什么呢？第一是以神为中心的，这个宇宙这个世界是以上帝为中心的，神的权柄所以呢他给我们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敬畏神顺服如果你的信仰不是以神为中心的，一个溺爱的自我中心，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冲动，那你的灵性建造是很难结果子，很难结果子，除非你有一个架构你知道这个宇宙是神为中心，你在这个自我里面出来，在对神有一个敬畏然后呢有一个顺服一个基本的顺服，除掉里面的背离任性所以呢这个架构非常的重要尽管它是不够的，你光了解神是掌权的，这个是不够的，但是它确实不能少的我们这个时代就是说它缺少的就是这个架构第二个呢就是末世为导向 啊，这个末世的大灾难，它是给我们一个末世的导向，你就不会被今世的迷惑、诱惑啊所胜过、所同化，啊，因为你知道这个吸引人的、精彩的这一切很快就要过去了，就像那个啊股票涨涨涨涨，马上就要崩盘了，啊，它涨至短时候，如果没有这个说这个股票市场马上就崩盘，如果说没有这个末世的大灾难。我看基本上没有人能够胜过这个世界的这个享乐舒适啊！到这个超市一看，哇，琳琅满目，很多都在强销啊，这都是名牌产品，马上就被吸引了。除非有一个末世的导向，在那里告诉你啊，你没有这一些架构，你的灵性建造起不了什么作用。但是这个不能光有这个架构，但是架构是很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讲了这个啊，这连续讲了几个神的权柄啊，与末世的这个大灾难啊，就是给我们提供一个这个架构啊。而且呢，这个架构呢，它在我们的这个信仰里面是叫做神学与末世论的这个领域，就是神的权柄啊，神是至高的主宰，它有行政的最高的权柄，有这个啊审判的这个最高的权柄，它也有这个军事的这个。最高的权柄啊，他这个是个神学，啊，你信的是个什么样的神？他是宇宙万物的至高主宰，啊，所以在神学的领域。第二呢，就是末世论，末世论的领域啊，这个世界是越来越好，是我靠着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天国建造起来，所以怪不得有马克思主义，因为大部分基督徒都相信靠着自己啊就可以把天国建造起来，所以后来就变成了马克思主义，只是把神拉掉啊，自己就把这个天国就建造起来，共产主义理想啊，这共产主义理想是从教会出来的，因为教会绝大部分的都是就是后千禧年无千禧年，就是说靠着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天国建造起来，建造我们建造好了，基督就来来了就是等我们建造完了，基督就来了。嗯，这样的一个末世论啊，这个错误的末世论，结果呢，没有末世的盼望，也没有末世大灾难，所以他当然就被这个金丝方面就迷惑了，啊，那今天呢，这个经文呢，我们就发现呢，它就有一些改变，啊，今天的经文有一些改变，啊，这两处的经文跟前面一段的那个经文，它有一点点的转变，就是要来建造我们里面的生命啊。就是说啊，这个今天的经文是属于道德跟灵性的领域，啊，道德跟灵性的领域。我们中国人呢比较喜欢道德和灵性，我们中国的文化里面很有这个道德和灵性的这些文化的背景，但是对于神学啊末世论呢是非常缺乏的，所以中国的教会呢要注意平衡啊。我就注意到了中国的这个牧者跟外国的牧者的不同，外国的牧者大部分都是讲神学末世论啊，这些啊内容，但中国的牧者呢，包括顶尖的牧者，大部分都是讲道德灵性，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做啊？这但是我觉得这两方面呢需要平衡，因为圣经里面是完全平衡的这两方面啊，就是你所看见的，你所相信的，它决定你。对自己的看法，你会决定你的表现出来的行为，啊，所以呢，这个两个方面在圣经里面是非常平衡的，就是非常需要我们把这个西方教会的资源接受，啊，也把这个中国的这个资源补上来，啊，所以呢，它这个领域是属于这个道德跟灵性的领域，所以呢，我把它取一个题目呢，叫做心理的善，心理的善。和圣灵的内住，啊，这个心理的善呢是属于道德的领域，这个圣灵的内住呢是属于灵性的这个领域，啊，所以呢，这个主题呢确实跟这个啊我们陈俊文牧师的这个特会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就是说神为什么把它转一下呢？因为他要回应这个啊陈俊文牧师的这个特会啊，进入幔内，出到营外啊，他其实也是属于到。这个啊，道德的领域啊，这个跟这个灵性的这个领域啊，我们进到幔内就是灵性要跟神接触啊，我们要出到营外就是要跟人接触，就是道德伦理的领域了，它实际上也是一个灵性跟这个道德的领域啊，所以它是来回应这个，所以我们首先呢， 就是来看这个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五节这里，他说我们内心的善，这些经文的主题是内心的善，啊，内心理的善，或者是心理的善，啊，心理的善，啊，他这里讲的是心里所存的善，啊，为了简单一点就是心理的善，啊，这个主耶稣当时的教训主要是针对当时的法利赛人犹太人，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个背景你才可以准确的把握，否则呢你把自己的一套拿进来整个就把圣经扭曲了，你还不知道。所以呢这个耶稣是针对法利赛人在说话，他在教训法利赛人，纠正法利赛人的错误。那么法利赛人的问题是什么呢？法利赛人的这个特点啊，我们要知道法利赛人的特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知道的，因为我们很可能就落到法利赛人的这个问题去了啊。我们现在耶稣当成了新约的法利赛人，这是非常容易的。所以除非我们真的了解这个法利赛人的特点，法利赛人的特点就是一句话，遵守神的律法，这是法利赛人啊。而且呢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为了确保遵守神的律法，他制定一系列强劲的规条来约束人的外在的行为，这是法利赛人的特点啊。他是非常看重神的律法，而且不只是要知道，其实要学要遵守，他是特别强调就是听到和行道，实际上他把两面都强调了啊。但是呢他的这个特点呢，就是为了确保行道遵守律法，他制定一系列详尽的规条来落实，他为的是要落实，不然他啊就是悬空了啊，约束人的外在的行为。但是呢他的问题呢，就是他以至于他俘虏了人的内心啊，内心的动机，内心的爱，结果呢反而违背了神的律法的精义啊，就是要尽心尽意尽心爱主，并且爱人如己。他把这个精义给违背了，律法的精义，他的心是好的啊。就像我们今天呢非常看重圣经，非常强调圣经啊，我们啊为这个圣经这打仗啊，你的经文跟我解释不通，他的经文跟我解释不通，就把这个精义遵循神的旨意，活在神的旨意当中，跟神同行给丢掉了。这是完全可能为重犯法利赛人错误，这是把律法变成了圣经的经文，就是这个，这就是这一点啊，非常非常容易的。所以呢主耶稣的教训有一大部分是针对法利赛人的这个问题而发的，特别是登山宝训啊，你听清古人说啊，我告诉你们啊，就是针对法利赛人啊，这些经文也同样的是针对这个法利赛人的问题。所以他就讲到十二章三十五节，讲到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啊。这个里面呢就是说啊，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经文呢就讲到了善人跟恶人，讲到了善与恶啊，善与恶，善人和恶人，这个是典型的这个什么道德伦理这个领域里面的这个范畴概念啊。根据法利赛人的定义呢，什么是善人，什么是恶人呢？善人就是遵守律法的，就是善啊，违背律法不守律法呢就是恶啊。所以呢就像那个圣经里面意义就是说完全就是正了恒心，那个罪呢就是偏离了恒心啊，就是他这个定义是不错的啊。守律法的人就是义人，善人，不守律法的人就是恶人，不义的人，这是法利赛人的定义啊。所以呢主耶稣在这里指出来，就是说他们这个好像很有道理啊，他们自己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就像我们啊，教基督教对于说哎呦我们各自教这么看重圣经啊，这个是不会有问题的，法利赛人呢就是看重律法，他也不认为有问题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容易犯的错误啊。但是耶稣在这里指出来啊，道德伦理的核心不是外在的行为啊，也不是遵守律法的规条，它的核心呢就是律法的精义呢是人的内心里面所存的善还是恶啊。 这个外在的行为呢，不过是内心里面所存的善与恶的表现啊，就像那个树，它是什么树，然后它结出的果子罢了啊。所以呢，内心的善，心里的善，才是这个善的这个根源和本质，外在的行为只是一个结果和表现而已啊。这个就是，这个是耶稣呢谈在这里啊，就是告诉我们。那么呢，这个经文呢，它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呢？我认为对我们基督徒啊，对我们每个人，包括我自己啊，都是生基督徒的这个生命的造就啊，这个成长啊，是很有意义的啊。就是说，我们要知道，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我们的生命，也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内心的这个方面，一个是外在的这个方面。所以呢，这个我们要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呢，一定要有内外兼顾而平衡啊。首先呢，就是说我们要注重内在生活啊，就是赞美啊、祷告啊、读经、等候神啊等等，这是进入幔内啊，就是来到神的面前过内在生活，这个是关系到内心的啊，关系到内心的善。我们要急要成这个内心的善，我们成怎么成内心的善呢？啊，就是我们要到神的面前，通过进到我们的内心里面，到神的面前啊，就是去赞美，去祷告啊，去读经，去等候神啊，去跟神交流啊，这个是里面这一面啊。另外呢，就是外在的行为啊，外在的行为呢，就是有各种的聚会活动、服事、传福音、宣教啊等等等等，这个是很多的啊。这个外面呢，是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和生活是有两个方面的，有内在的方面，有外在的方面啊。那么呢，我们要注重，我们要吸取法利赛人的教训，不要只注重外在的行为而忽略了内在的生活啊。实际上耶稣他就是用这个经文来告诉我们呢，这个内在内心的善啊，才是这个根源，才是本质的啊，这个外在的行为是流露出来的啊。所以呢，我们不要忽略内在生活啊，这个是我们对于这个我们啊，这个从中国大陆出来的这个啊第一代的基督徒呢，就是我们是特别在这方面是需要啊重视的。所以呢，这一次的特会呢，它的主题也是要先进入幔内，然后呢再出到这个营外啊。因为我们如果不先进到这个幔内去啊，成一些这个内心里面的善啊，我们心里面有没有善，然后那个善是空的啊，没有善，只有恶，只有肉体，肉体就是恶嘛，我们成了很多的恶，那么出来呢，你就很难有善啊出来。那么你的服事啊，你参加那么多活动，它会有什么好果子结出来吗？很难。第一，很难结出这个属灵的果实来。第二呢，就是很容易枯干，因为你的善没有，一下子枯干了，没动力了啊。甚至要是弄得不好，就是对自己的灵啊和别人的灵啊都会有损害。为什么呢？自己容易受伤，也可以伤害别人，这个就是搞不好。所以呢，其实这个是我们都很清楚的啊，我们是太清楚这一点了。所以呢，就是我们每一天都经历这个，我们要讲这一个负面的经历，我们不需要讲，我们都知道啊。所以呢，因此我们要进到了幔内，我们要过内在生活。这是我们为什么我们教会要在几年前2013年我们就强调我们要转型，把一种工人的灵性要转到这个心腹的灵性啊。但是陈牧师呢，他也强调，就是陈牧师感谢神，他在国内的生活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啊，他也有十年以上，因为他在来我们教会10年前来我们教会之前，他已经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内在生活。所以呢，而且呢他过内的时候时间比较长，而且他的这个教派呢，他也各种教派他也去过啊。你听到他到台湾去了，他有很多的这个聚会所啊，强调内在生活的那个教会呢，也请他去讲道。因此他对这个另外过内在生活的教会，强调过内在生活教会也很了解啊。所以呢，他的教导也非常可贵的地方，就是说啊，不只是教导我们要进入幔内啊，他非常可贵的地方，他是教导我们要 也要出到营外，啊，他是要我们先进到幔内，然后呢出到营外，而且呢他要我们常进常出，就是经常的要进到幔内，经常的要出到营外，这个就是一个进和出的一个螺旋的过程啊，常进常出，每进一次出一次，你的灵性就可能增长一次啊，所以呢他这一个呢就是说是比较好啊好的，因为我们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我们过去呢是注重外在的工作啊，现在我们纠偏了，我们就住在内在的生活，然后我们把外在全部丢了。但是呢他就告诉我们，如果你只是做外在的工作，你结不出果实来，有时候反而有好有损害。他也同时告诉我们，如果你只进到这个内在的幔内不出去的话呢，也同样的结不出果实来啊，同样的结不出果实来啊。我是听说了啊，他们就是说这些注重内在生活的这些教派，就是他们讲的还是比行的要差多多了，就是他们还是讲的多行的少啊，所以呢也结不出果实来。所以呢他就预先告诉我们啊，这个要常进常出，就是先内后外啊，内外进，就是这个是一个真平衡的一个生活。这是耶稣这个啊十二章啊35节啊教导我们的啊。所以呢我们下面来看第二段啊，这里强调的就是圣灵的内住，罗马书的8章9节啊，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啊。所以呢这一个这里就是论到了灵和灵性的层面啊，这个罗马书的第8章就是专门讲到这个灵跟这个灵性的层面啊。罗马书的第8章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章啊，它比这个心和这个伦理道德的这个层面呢，它是更高一层也更深一层啊。所以呢但是呢我们要明白，对基督徒的生命来说呢，这个伦理道德的层面跟这个灵性的层面呢，它是紧密联系的，它是紧密联系的啊，就是说它不可你不能够把它分开的啊，它要兼顾。但是呢这个灵性的层面是根源的层面，更深的更高的层面，这个道伦理道德呢是这个相对是比较外表一层的这个层面。所以呢这个我们要知道啊，在我们的中国的这个传统的文化，特别是儒教文化里面呢啊，跟这一个由里而外的这一个伦理的思想是还是有的，而且是比较强的啊。中国儒教的传统呢就是强调的是什么呢，诚意正心，就是要先要诚意正心，修身养性啊，然后呢齐教治国平天下，它是由里而外的，这个跟圣经是完全一致的，先进幔内再出到营外，就是说诚意正心修身养性，就是进到幔内，那出到营外呢齐教治国平天下，实际上我们叫做齐教治教会再得到这个世界，就是差不多差不多的啊。所以呢这一点在中国的文化是这个原则是一样的，只是呢他们这个遇到的问题在哪里呢，就是如何来诚意正心修身养性啊。他们这个他们提出这个原则是对的，但是在具体的落实的时候呢，他们遇到的问题都在这里啊。靠着人自己来诚意正心修身养性呢啊，效果都不是太好啊，培养出来的大部分呢还是都是假冒伪善的啊，大部分。你比如说这个佛教啊，他也是在这里修身养性啊，修来修去呢还是抵抗不住这个金钱啊和这个美女啊这些权力啊的诱惑啊。所以呢这个台湾听说这个佛教的一个什么国家这个整个佛学会的主席去参观台湾，结果这个副会长就把他会长给杀了这个他为了争夺这个权力啊，这个权力就是带来利益和这个美色啊，他这个还是抵抗不住，是不是？但是这个人的软弱在基督教里面，所以我这个是人性的问题。你看那个，你看中国现在腐败， 每一个层面的腐败，你不能只怪佛教的啊，这个是人性的问题。对这个问题了解的最深的是什么？解释的最深的，讲的最清楚的是罗马书第七章啊。罗马书第七章对这个问题是解释的最深的，它就是讲到人的心里面啊，有两股的力量，就是善和恶呢，在那里相争啊，在那里相争。所以呢，你在那里想要遏制这个恶，你发现啊，这个太弱了。人的那个善要遏制那个人的你心里的那个恶，有一点难，有一点难度啊。我不知道，我以前呢对这方面没有什么感觉啊，我就一心做一些外在的事。但是现在呢，比较注意内在生活嘛，就比较注意内在了。哎呀，就发现很难，真的对罗马书第七章就了解比较清楚了。以前是一个概念，没有内心的体会，现在就比较体会多了。发现人里面的那个善啊，要遏制里面的那个恶啊，很不容易，就是常常失败呀、啊。所以这就是罗马书，我真是苦啊！我现在也差不多要喊，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啊？这个取死的身体啊，真的我也要这样喊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就是表示要进到第八章了，这个时候就有救了。你不这样喊，你是不会有救的。你要差得远，你根本对这个，你还在外面，你根本不知道有什么一回事啊！所以你要有一些体会，有些挣扎，你才可能呢进到这个罗马书的第八章啊！这就是人的堕落的罪性嘛。这个心里面的那个恶，反而要强过心里的那一点善啊！啊，就是靠人的自己的那一点善，要胜过那个恶，你都是一些表面的功夫，暂时的。暂时安抚一下，过一阵子就冒出来了啊！所以呢，这个是一切个人、家庭啊、国家、人类社会问题的根源，其实就在这啊。这个基督的救恩啊，就是说他是唯一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啊。这一个问题，一切社会、政治、经济、教育、哲学、文艺、道德、宗教。啊，各种的方法都解决不了，就是内心里面的那个善跟恶的那个争斗啊，这个善者是胜不过这个恶，这一个问题所有人的方法都解决不了，只有耶稣基督的救恩啊，这个也解决。而对于耶稣基督救恩在这个方面呢，认识的最清楚的呢，就是这个加拉太书和这个罗马书这两卷书，在这个方面啊，这个是救恩啊，认识这个个人的这个救恩的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两本书啊，这个加拉太书和罗马书啊，是解决这个方案最全面的。这里面讲到这个基督的救恩呢，就是有三个环节。第一个环节呢，就是这个因信称义啊，赦罪称义啊，这个环节啊。第二个环节呢，就是重生和圣灵的内住，重生或新生，啊，由死而生，啊，这是第二个环节。那么啊，第三个环节呢，就是靠圣灵行事，随从圣灵，啊，就这三个环节。这三个环节，就是说要一个一个的来，啊，就是它是有次序的。首先要赦罪称义，然后呢就要重生新生，要有圣灵的内住。跟耶稣同死同埋同复活啊，圣灵的内住，这个我们有新的灵啊，这些都是恢复神的形象等等，这个是啊第二个层第二个环节。那么呢，要进到第二个环节，然后呢才提供了必要的条件，然后还有这个第三个环节，就是说啊，才是包括这个主观的这一方面啊。前面两个环节是神所做成的，跟耶稣的救恩所做成的。第三个方面呢，是要需要人跟神要同工的，要配合的，啊，就是要啊随从圣灵，靠圣灵，就是啊行事，啊，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一个基督的救恩呢，它就根本性的解决了这个人类的这个内心的善恶的这个啊永不止息的争斗，啊，那是因为人的善太弱了。人的恶太强了，所以呢，他必须要换一个心，啊，换一个心，要致死你的肉体，靠着十字架，然后有圣灵的帮助， 最重要的，你的新的心、新的灵，在圣灵的帮助下面，来靠着十字架致死你的肉体。哎，这就是得胜的秘诀，这是得胜的秘诀。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人的一切的方案都不能够解决问题，必须要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耶稣救恩呢，他在负面呢，他就用十字架致死你的肉体；他正面呢，他就跟你跟耶稣一同重生，赐给你新的心、新的灵，然后圣灵住在你的里面。当你的新的心、新的灵跟圣灵来同工配合，随从圣灵而不随从肉体的时候，哎，你就有力量能够胜过这个肉体了。除此以外，没有别的途径，没有别的途径啊。所以呢，这个呢就是。这就是要学习与圣灵相交，所以我们大概也进到了这个层面了，就是说要学习与圣灵相交啊。My Bigo 不是有一本与圣灵相交吗？我觉得我们到了这个阶段，就开始来学习与圣灵相交，进到这一个层面了啊。罗马书八章九节呢，它这里其实是从第二个环节要过渡到这个第三个环节，那么罗马书第八章整个就是讲第三个环节。就是随从圣灵，不随从肉体，啊，所以呢，但是他讲到第三个环节的时候，他先从这个第二个环节就是来起步，所以八章九节呢，他是主要他是讲到这个第二个环节，然后他向第三个环节来转化，啊，来转化，啊，所以呢，这个第二个环节，啊，就是说他这才在解决这个生命的问题，啊，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不仅，就是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的心里，你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这就是告诉我们呢，我们对基督徒的救，对基督的救恩呢，要了解它的最核心的是圣灵的内住。啊，赦罪成义是不错的，啊，跟耶稣同死同活同埋葬，这也是不错的。这是罗马书前四章、第五章、六章的内容，但是第八章才是核心。我们一讲救恩的核心是第八章，啊，它就是将来我们在天上进不进天国啊，啊，你要说真正有一个天国的门票啊，你有这么一回事的话，这个比喻可以用的话，那也要看这个门票是指什么。我相信这个门票是指的圣灵，你知道吗？这个门票是指的圣灵，不是受洗证。如果理解啊，我得了一张受洗证，我就进天国，我恐怕很大的可能性被天使挡在外面了。对不起，受洗证我们不收，教会是要受洗证的，教会需要受洗证，但是天使不看受洗证，天使看圣灵，天使是看圣灵，不是看受洗证的。圣受洗证也很重要，在教会里面还是要看受洗证。所以呢，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不属肉体，乃是属圣灵。你们是属圣灵的，啊！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所以，神的灵、圣灵、基督的灵，就是说，你看到三位一体，三位一体就是这个经文里面啊，神的灵、基督的灵、圣灵不是三位一体吗？啊，所以三位一体。啊，所以呢，是这一个神的灵的内住，才是基督徒信仰的核心。啊，所以基督徒的生活的关键的关键，就是你跟圣灵的关系。啊，这一点是新约超越旧约的地方。啊，你要讲圣经，恐怕很多的拉比啊，对圣经的认识啊，对圣经的。也认真了超过很多的教会基督徒，啊，但是呢，他们确实就是说圣灵没有住在他们每个人身上，只住在少数人的身上，啊，大卫是有圣灵的，撒母耳有圣灵，但是呢，这个其他的人没有圣灵，啊，所以呢，圣灵才是基督救恩的核心的标志，随从圣灵，不随从肉体，才是基督徒生活的关键。所以我们现在就明白了啊！所以我们学习神的话，圣灵是借助神的话来做工的。但是呢，你只读神的话而忽略圣灵，你是旧约水平。你在旧约的水平呢，你一定超不过犹太人的啊！犹太人啊，靠着想要遵守律法，他是行不出来的，他克服不了心中的那个恶。唯有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才有力量。啊，致死靠着圣灵致死我们的那个 肉体，然后呢能够活出神的旨意来啊！感谢主，这就是哦，这个时候只是一个开头，我相信接下来神会告诉我们啊，怎么样来随从圣灵啊，教导我们啊，这方面的这个功课啊，我就讲到这里。
谢谢周牧师分享，还有没有我这边也来分享？刘牧师、刘牧师有吗？
我来回应周牧师讲那个天国的门票是圣灵哈，我觉得我是一直是这样来认识的，就是我们关于我们得救到底是随喜得救还是重生以后才得救，所以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想这个问题。其实说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耶稣在马太福音三章就讲说，你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然后呢你不重生呢你就不能进神的国，其实讲得很清楚，就是说重生以后的话呢，我们才有一个新的那个灵在我们的里边。但是我们那为什么我们一直也在讲说你水洗了以后你受水洗就得救了呢？所以我觉得我就是同意那个我们圣经年通那个作者叫斯托德吧，斯托德里面他就讲着这个，他也有一个比喻，就是说其实的话呢，我们的新生命呢的的确确是从我们信主水洗开始的，我们信主水洗以后开始呢，但是呢他就是像一个受孕的胎儿一样，就像一个新他在腹中受孕了嘛，你受洗以后的话这个新生命就在里边了，但是的话呢什么时候才真正成为一个新生命呢？就是像这胎儿出生了以后他就呢就是成为一个新生命的。实际上从受洗到重生呢，这个的的确确是一个过程，就是也可能呢有些人可能是他一天就是他一受水洗圣灵就马上就充满他当时他可能就重生，这个有可能的。有的人的话呢可能就要几天啊，甚至有几个月，甚至有若干年，甚至很多年，我相信都会有这种过程，就是。所以这个区分呢，我觉得对我来说，对我认识自己和我在这个，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所以我们说水洗的话，得救没得救？得救了，的的确确这个新生已经开始了，但是它是一个受孕的过程，已经孕育在你的里边了。但是如果说我们这个时候关键就是我们要注意呢，我们还要知道不一定就重生了，我们有一个责任呢，就是来护养保育这个受孕的新生命，直到呢它能够重生出来。所以我就是这个，我觉得这个理解就是我一直是这样理解。所以今天周牧师一讲，我就是非常同意，就是说，直到我们那个圣灵让我们重生以后，那个属灵的变成属灵了。他说，你说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其真正是有基督的灵了。我们那时候我们才说我们是上天国的门票。我就分享。
好，谢谢。刘师爷吗？
对，我们陈牧师昨天在我们的主日分享，他分享一句，我觉得跟今天也有一点连带的关系。他说他分享一点，就是做聪明的童女。他说童女呢，聪明的里边是有圣灵啊，有圣灵呢，他今天告诉我们最好的方式，要能做聪明的童女，里边要有这个灵的引导呢，就是悔改。悔改呢，我跟今天的经文，我听周牧师讲的，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有圣灵在我们内住了，但我们很多的时候不听从圣灵的引导，没有顺从圣灵的这个带领，我们消灭圣灵的感动，还是靠着我们老自己所做啊，服事包括所想啊，所以这样呢就拦阻了圣灵的工作啊，所以我就想到说，那这个。说主啊，进神的国，那谁能进去啊？啊，是说比骆驼穿针还要难，啊，这是靠自己真是不能的，但是靠着圣灵呢，啊，我听过这篇，可能呢就能进去。啊，阮志明牧师在我们的讲篇信息，他说你信主了以后呢，是有这个生命了呢，但是他不是从这个起点上来接你。他要在终点上，那就我们有了这个生命呢，我们怎么来成长，我们每一天怎么来顺从这个圣灵的带领啊，真是就是说每一圣灵在一切的事情上都指教我们，这个我们自己真是有这种感觉，每时每刻 圣灵都在指教我们，我们很多的时候是消灭圣灵的感动啊。所以说呢，在这个罗马书，刚才周牧师讲，从怎么能从第七章上进到第八章上啊？我呢，在前几个月也确实经历，我以前都是给人讲啊，你在这个捆绑当中最终不能自拔，真是苦了。你能不能你意识到苦没苦啊？真的我也意识到，我那天也是向神呼求，真是苦啊啊！可能那一刻遇见点环境，才知道自个儿真是不能自拔。所以说我想感谢主，我们是在这个成长当中，但是呢要顺从圣灵就能得胜。好，感谢主。
我来分享一点，就从经历从操练这个角度啊来分享这两个经文。今天早上我也有一点点时间来等候神，神就跟我一个提示，就是从善，从他心里所存的善。这个经文的上下文实际上是讲一个人的话语，就是他的话语里面所表达出来的，就是你的话语里面出来的善，是因为你里面就是善，你才会有话语的出来的善，你里面的恶才会话语当中才会出现恶来。所以我就知道了，话语呢就是一个标记，它是一个外显，就是它呢有的时候就像土底下长的东西我们看不见，哎，等它长出苗来了，露到外面了，我们就看到了，我们就可以把它，哎，这里有个东西，我们就可以把它怎么样，把它挖出来。但是平常没有这个彰显出来的时候，你不一定知道，你连自己都可能不太清楚，你里面有多少恶你自己都不清楚。所以只有这个话语一出来的时候，你逮着它，哎，话语里面出的恶，那你一定是你心里有恶，你就把这个话语啊逮住它。所以我每一次现在就把自己的话语这一块呢就很注意的，这两周我就在这方面的来特别有一点圣灵带领来操练，我就来逮住我自己的露出头来的东西。我常常就是你露出你的罪恶的头来，我就逮着你，哎，好不容易露出来，平常你不知道，平常你不觉得，因为你习以为常了，你从小到大就是这种反应，所以你就觉得没有什么好和坏，所以你有意识的来发现你的彰显，然后挖出你心里所存的恶还是存的善。所以呢，但是呢，话语呢，我们也知道，就是艾克曾经说过一个，就是人的话语分说出来的话和没有说出来的话。他说你没有说出来的话其实占80%，说出来的话其实占20%，那个叫 silent talking 或者叫 self talking， 就是你自己在里头，在自己跟自己在讲的那些 talking， 那里头其实也是话。那里头冒出来的恶也是你心里所存的恶，那里头冒出来的善也是你心里所存的善。所以我们不仅仅要逮住你说出的话语，也要逮住你没有说出来的心思意念里面的话语，包括你的情绪和情感的反应，那个其实常常都是你里面内心深处那里面的善和恶的度量和彰显。所以教我们有一个方法能够帮我们里面的东西跟我们里面所存的东西，把它有意识的靠着圣灵，这个时候就把它逮住它。我呢就是常常采取的方法，就是我一旦发现这个问题以后，我就把它只写出来。我这两周我就写出来，我有什么反应？我是愤怒，有的是惧怕，有的是担焦虑啊，有的是论断，有的是等等等等，所有的情绪，就实际上就是我们里面所发出来的东西。其实你的心中是有东西的。过去呢，我常常就聊，最多呢就认罪悔改。我说啊，这个不对，这个愤怒不对，这个焦虑不对，这个那个不对，就认罪悔改就结束了。现在我就有的时候连认罪悔改都没有，甚至可能就不想看这个东西，哎，这个东西见不得人，哎，不能是这样的。现在是基督徒了，怎么还有这个思想？哎，现在是牧师了，怎么还有这种那个？哎，马上就否定掉，就把它去掉了，因为你自己都不能见自己，你不能见你自己的本来面目。你不能接受你自己的本来面目，就否定掉了，把它隐藏掉了，把它排除掉了。但是你这个事并没有处理，你没有去好好的面对它，没有去真正的处理它，没有好好的去挖它的根。所以我把它写出来以后，我不一定能够马上处理，但是我就写出来以后一条一条的处理，我就去祷告，去寻求，我说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应，我为什么会这种反应出来。而今天早上我又出了解决一个问题，哎，我就对人的论断啊，对别人的那个反应呢，我就中间我就说这一定有问题，我有问题。我说别人让我有这种反应，那一定是我自己有问题。哎，神果然今天光照我，就是我是有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家人。 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弟兄姐妹，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我们啊，我们的区组长、领袖、同工、弟兄姐妹，就是我是什么态度来看，哎，就让我就蒙一个光照，我就发现哇，我们发现我们真的没有爱，没有真正的爱来爱弟兄姐妹，没有真正的爱家人，我没有真正的敬重，没有真正的宝贝。所以这个是我今天早上一个光照，就是说，就是你里面的一个情绪反应，你里面的一个 silent talking， 你里面的一个没有说出来的话语，你要把它这个里头就把它挖出来，你要把它整个的是善还是恶，你要把它找出来。这样的话，我们就一个个的毒根给它挖掉，一个个的根把它挖掉。这里头善呢，它的底下的经文呢，就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基督徒里面，我们上一周我特别讲到，就是我们基督徒是罪人呢，还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所以我们基督徒是罪人吗？还是义人？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的一个观点，我们一个结论就是，基督徒是义人，我们已经不是罪人，但是我们里面有罪，我们里面有恶，我们里面也有善。所以呢，义人有善有恶，善是从神而来，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里面就有善。同时我们老我在里面，我们里面也有恶，所以善恶都在里面，我们怎么能够把这个善发挥出来，扩大善，然后遏制恶，就是不断的跟善连接，让善来跟我们沟通，善来光照，圣灵不断的来启示开启，来引导跟随，这个善就让神在我们里面不断的掌权，恶就不断的被遏制，恶就不断的死去，恶就不断的被埋葬。这就是我们里面的善和恶里面要那个的。好，感谢主，我们要开始祷告。上一周神特别给我一个光照，就是让我们这个恩高聚会时间不能拖太晚，因为我第一次意识到有些弟兄姐妹是按点吃饭的，因为我们的习惯不是按点吃饭，我们是按肚子饭吃饭，肚子饿就吃饭，肚子不饿就不吃饭。我发现这个这么长时间我一直没注意这个问题，所以神就特别的启示我，让我注意这个问题，这个时间不能太晚，所以必须要给大家有吃午饭的时间。有很多弟兄姐妹是靠这个时间来吃午饭，所以这个是我们过去没意识到，因为是我们自己的习惯，每个人习惯是不一样的，我们要特别的来体会体谅弟兄姐妹这个需要。好，我们来开始祷告。第一个祷告呢，就是求神要特别的来光照我们，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来跟善来连接，就是让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来连接，通过内在生活，通过进入幔内成圣。幔内就是跟善连接，就是我们里面是有善的，就是神就是我们的良善的源头，我们里面也是有恶的，所以我们是我们的老自己，就是我们的恶，就是看这个两个元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谁是在里面占上风的，所以我们就跟谁连接，就是谁就是占上风的。当我们跟善的源头连接，我们善就扩充，当我们不跟善的源头连接，我们的恶就来掌王权，就来做王。我们一起来站起来做祷告，求神特别的来带领我们，带领我们每一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与善连接，与主的善连接，让我们进入幔内，与神要有每一天都有这个善的连接的一个习惯，让我们被建立起来，就近善，就近光，就近生命，就成为我们的力量的泉源，就成为善的泉源。我们一起来进入幔内，带领我们，好不好？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一切美善的源头是从你而来的。 主啊，美善的道德的这个彰显，实际上是根基于我们灵性里面的来源，就是我们的主，就是我们的神，我们的圣灵是我们里面善的源头。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让我们每一次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都要花时间来与这善的美善的源头相连接，让我们知道我们一切生命的源头、光的源头、真理的源头、一切能力的源头，都是从这个美善的源头而来。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的良善，就像破损的衣服，没有任何的力量，没有任何的生命，只将就像罗马书七章一样，我们将最终将惨败而归。主啊，我们谢谢你，赞美你，主啊，带领我们，特别透过陈牧师这次来，让我们学习要进入幔内，让我们要花时间进入幔内，主啊，靠近这光，靠近这真道，靠近这真理，连接于真理，连接于我们神的源头。谢谢主，让这个成为我们家人教会的实际，成为每一个弟兄姐妹每天的实际。感谢赞美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还有。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分组来祷告。